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岛平原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2月24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今年同样是农历正月初八，新华侨生照样要给广大听众送上新春的祝福。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201头版头条：丙午春风拂动新西兰长白云故乡，我驻新使领馆举办新春庆祝活动。丙午马踏春来早，中新情谊暖南泰。2026年中国农历新春期间，由驻新使领馆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春节庆祝活动，在南北岛主要城市轮番登场，为新西兰的盛夏时节增添了浓郁的中国年味。
从奥克兰塔卡普纳海滩的万人新春嘉年华，到惠灵顿歌剧院的四海同春卫桥演出，再到融汇传统与科技的红马迎春快闪活动，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事何颖等外交官亲临现场，与新西兰政要、当地民众及广大华侨华人共襄盛举。
这不仅是一场场文化的盛宴，更是中新民心相通的生动写照。随着春节日益成为新西兰多元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这片长白云之乡，奏响文明互鉴的华彩乐章。
2月19日，王小龙大使应邀出席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在议会举办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并致辞。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长米切尔、毛利发展部长波塔卡、前议长卡特爵士、多位议员、亚洲国家驻新使节、华人社区及亚裔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王大使向在新西兰的华侨华人和各界友人致以马年新春问候，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发展成就和中新双边合作成果，表示中国将在马年开启“十五五”规划，以自身的不断发展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继续做彼此的朋友和伙伴，推动两国关系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行稳致远，造福两国人民。
王大使表示，每年在议会举办春节庆祝活动已成为一项优秀传统，体现了新西兰多元文化社会的开放包容，以及新西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在新华侨华人群体的长期支持，希望新方各级政府继续尊重保护广大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在新西兰工作学习生活创造一个开放包容非歧视性的环境。
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长米切尔在致辞中表示，农历新年是万象更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已成为新西兰当代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米切尔重申中新关系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团结互信对国家繁荣的意义。
新西兰华联总会全国会长陈植清在致辞中表示，众人拾柴火焰高，华人群体成为新西兰的一部分已有超过150多年的历史，同其他族裔一道为新西兰发展繁荣做出贡献。现场进行了舞狮、舞蹈、古筝等表演，并展示中国传统水墨画，向在场来宾送上马年的祝福。
2月19日，大年初三，2026年，亲情中华，四海同春。大洋洲魏桥房演首场演出在惠灵顿隆重上演，王小龙大使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副部长郭启华、惠灵顿市长利特尔、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及各界友好人士约1300人观看演出，共迎丙午马年新春。
王大使感谢艺术家们带来祖国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向大家送上美好新春祝福，并表示这既是送给海外同胞一份文化年货，也是与新西兰朋友们分享中国文化，共庆新春佳节。新的一年，期待中新关系如奔腾般的骏马展现更强韧的活力，中方愿与新方一道共同打造更多文化交流品牌活动，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心与心的距离，让中新友谊在互学互鉴中历久弥新，永葆生机。
郭启华副部长表示，希望这场演出既能以文传情，传递祖籍国对广大侨胞的关心惦念，传递家乡亲人的温暖祝福，又能以文传声，讲述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中国，讲述新时代中国人开放包容、奋斗追梦的动人故事。
利特尔市长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表示华人社区一直以来在商业、贸易、学术、艺术与文化等方面所做贡献和付出，让惠灵顿更加充满活力。当晚的庆典反映了惠灵顿拥有的美好时光，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喜悦。
访演活动 由中国侨联主办，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承办，作为使馆温暖迎春，共庆中国年主题，为侨工作重头戏之一，常常演出汇聚歌曲、舞蹈、京剧、杂技、乐器演奏等精彩节目，巧妙融入传统年俗与马年吉祥寓意，现场掌声雷动，年味浓郁，不仅为侨胞们送上来自祖国的新春祝福，更以文化为纽带凝聚侨心，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四海一家的深厚情怀。
2月22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塔卡普纳海滩马年新春嘉年华开幕式并致辞，新西兰气候变化部长沃茨、工党副党魁塞普洛尼和多位国会议员、当地华侨华人及各界代表约150人参加。
陈总在致辞中向领区各界致以新春祝福，强调本次活动是新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精彩缩影和中新民心相通的生动写照，肯定人文交流对促进两国关系的重要作用，表示总领馆愿同领区各界一道深化双边务实合作，共创中新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开幕式现场喜庆热烈，中国传统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非遗展示和中国味道美食摊位各展风采，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吸引上万名民众观看和体验。
2月23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新西兰侨署总会2026新春团拜会并致辞，新西兰国会议员陆南、侨署总会及领区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国会议员张俊浩视频致辞，陈总向领区侨胞致以新春祝福，介绍过去一年中国发展成就和中新关系最新进展。
他表示，华社是新西兰多元文化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春节庆祝活动已从华人社区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舞台，广大华侨华人是乡情的守护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更是中新友谊的践行者，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为推进领区对华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更大贡献。活动现场洋溢着浓厚节日气氛，侨胞们表演了精彩的歌曲、器乐等节目。
2月20日，2026新春嘉年华在克莱斯特彻奇市维多利亚广场盛大开幕，王小龙大使和英总领事与新西兰心理健康部长马特杜西和陆南、梅根伍斯等国会议员及克氏副市长维多利亚亨斯托克等出席开幕式。
何颖总领事致辞，感谢主办方华裔咨询基金会及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他表示，过去一年中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南岛已成为中国游客春节期间热门目的地，欢迎更多新西兰朋友赴华交流。新方嘉宾高度评价中新关系，赞赏华人社区贡献。
这是克氏连续第三年举办该活动，吸引近10万民众参与，总领馆和中资企业孔子学院等设立公益展位，中国侨联率铁路文工团献演，现场中新文化交融，节日氛围热烈。
2月22日，亲情中华四海同春为侨访演在克氏皇家剧院盛大举办，何颖总领事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副部长郭启华、新西兰心理健康部长马特杜西、克氏议员泰拉·哈里森·亨特、马克·彼得斯、前议长戴维·卡特爵士等嘉宾，同当地侨胞、留学生及各界人士约1200人观看演出。
何总感谢四海同春演出团带来的祖国关怀与温暖，表示希望广大侨胞继续发挥桥梁作用， 为深化中新友好贡献更多力量。郭副部长表示，此次访演旨在传递祖籍国的关心与惦念，讲述新时代中国人开放包容、奋斗追梦的动人故事。演出精彩纷呈，侨胞们纷纷表示，这场高水平演出既有家国情怀，又有时代气息，让大家深切感受到来自祖籍国的牵挂与祝福。
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回首这个盛夏的新春佳节，从奥克兰海滨的大红灯笼到惠灵顿歌剧院的满堂喝彩，中国驻新西兰使领馆2026年新春庆祝活动在热络的氛围中圆满落幕。这不仅是大洋彼岸的欢庆，更是海外游子与祖籍国之间一场跨越时差的双向奔赴。
当非遗传承人手中的糖画映照出毛利儿童惊喜的笑脸，当久居惠灵顿30余载的老侨胞在故乡的语音旋律中湿润眼眶，当吉祥马的巨型装置前不同肤色的人们合影留念，这便是中国影响力最温暖的注脚。春节已深深扎根于新西兰的土地，它见证了华侨华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融入与扎根，也承载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家国情怀。带着这份马年的生机与活力，中新两国人民的情谊必将在相互尊重与理解中奔腾向前，再谱新篇。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版面第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合影总领事出席2026中新商务论坛。2月20日，2026中新商务论坛在克莱斯特彻奇市政厅举行，论坛以深化伙伴关系、共促韧性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王小龙大使、合影总领事与新西兰心理健康部长马特杜西、国会议员梅根伍兹、路南、克氏议员泰勒哈里森亨特及征新政商界代表100余人出席。
王大使做主旨演讲，指出过去一年中中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他强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为世界提供确定性。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西兰共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论坛围绕战略韧性、产业合作、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期间还举行了新中商会南岛分会成立揭牌仪式。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A02 第二篇文章，我馆走进新西兰小学讲述春节故事。2月18日，应赴新西兰惠灵顿松顿小学邀请，谢永军公参携使馆青年外交官曹云猛、赵晴走进该校，为3到4年级学生讲述春节故事并互动交流。
谢永军从年的传说、春节风俗、传统美食、12生肖以及过年的意义等5个维度，为孩子们勾勒出中国春节民俗画卷，强调春节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团圆的深厚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与毛利及其他文化追求相通。
在春节知识互动环节，曹云猛通过问题竞答，在欢声笑语中加深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在贴窗花环节，赵晴同学生们一起动手在教室贴上福字，营造浓浓的中国年味。
学生们全程参与积极，认为讲课寓教于乐，收获满满。老师们表示，通过讲解，孩子们感受到了中国春节的温暖、魅力与活力。活动不仅增进了该校小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且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了友谊的种子。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C02 财经房产版面第一篇文章， 何颖总领事出席中航新西兰基督城分行签纸招待会。2月20日，何颖总领事出席中国银行新西兰有限公司基督城分行签纸暨新春招待会。驻新使馆张新宇公参，国会议员陆南，客室议员萨姆麦克唐纳，中航新西兰行长兼新中商会会长胡北海及各界嘉宾80余人出席。
何颖总领事致辞祝贺基督城分行乔迁，表示近年来中新文化持续深化，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新西兰中航扎根当地，在跨境金融、贸易融资和双向投资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桥梁作用，并竭诚回馈社会，为促进中新经贸合作和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前克氏和坎特伯雷地区正处于复兴和产业升级关键阶段，希望中航等中资企业继续提升服务能力，为深化中新合作和南岛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C02版面第二篇文章，为什么说央行未调息对房贷来说可能是好事。自2月18日央行发布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后，批发利率市场出现松动，但对于普通的房贷借款人来说，不太可能出现任何明显的压力缓解。上周，央行决定将官方现金利率 OCR 维持在 2.25% 不变，但同期更新了对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测，利率在新的预测下较过去会有略微升高，但加息时间要晚于市场预期。
五年掉期利率已经从本月初3.8%的高位降至现在的3.52%，三年掉期利率同期则从3.45%降至3.19%，两年和一年掉期利率也有所下降。首席经济学家尚姆比尔伊库布表示，这或许意味着房贷利率出现轻微下降，几大主流商业银行近几周都上调了各自的长期贷款利率。
不过，信息计量学首席执行官布莱德·奥尔森则持相反观点。他表示，央行在去年年底时的举动很明显是为了降低市场预期。当时市场情绪很快从降息还能持续多久转变为什么时候开始加息，因此许多零售商利率应声走高。
我不认为有哪家银行会站出来把过去几个星期刚提上去的利息再降下来，最有可能的是拖到央行下次议息会议后再做决定。长期利率确实涨了，但我不认为半年期固定利率这种产品有什么变化，并且即便你跟着调整了，现在谁还会锁半年利率？最新的贷款数据表明，现在浮动利率和半年期利率的客户量大量转向更长期的贷款利率，可能问题还是在于零售利率什么时候会进一步上调，以及幅度有多大。
他表示，当前的经济处于一个不舒服的位置，各种变数同时存在，去年降息的利好至今都没有完全传导到经济上，去年到现在经济更加疲软，然后通胀压力又升起来了，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央行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样的预期，经济中的闲置产能将限制企业转嫁成本的意愿，同时预计在疲软的房地产市场背景下，消费者支出或经济增长将保持低位。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这两种趋势都存在，而整体通胀率却达到3.1%。
BNZ 首席经济师麦克琼斯说，央行传递的信号为批发利率和零售利率的整合奠定了基础。这种货币政策的平稳能维持多久，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数据表现，尤其是与通胀相关的数据。OCR 下一次调整会是加息，我们认为应该会在9月份，所以我认为某个阶段上升趋势将会恢复， 不过央行所谓的为时尚早，意味着加息可能会晚一些。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 C02 版面第三篇文章，新西兰人存款荒，超三分之一口袋不到500纽币。根据 Westpac 最新数据，超过三分之一的新西兰人储蓄余额不足500纽币，而对全国范围内客户储蓄账户的细分分析显示，奥克兰人在存钱方面表现得最为挣扎。
该银行对账户的概览发现，36%的人储蓄不足500纽币，仅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每月向其储蓄账户进行自动转账。普通新西兰人的储蓄余额中位数为2700纽币，而28%的人储蓄余额超过15000纽币。
Westpac 相关负责人沙拉赫恩表示，家庭和企业仍在大力应对高昂的成本，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存更多的钱可能显得不切实际，但花点时间重新审视你的整体支出，并做出小额储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赫恩表示，虽然有些人会将任何多余的资金用于偿还房贷而非储蓄，但数据显示81%的 Westpac 房贷客户确实也拥有储蓄账户，其中36%的人设置了每月自动转账。良好的储蓄习惯从长远来看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仅仅建立起这种行为就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数据还显示，坦特伯雷和奥塔哥的居民是全国最擅长存钱的人，这两个地区的 Westpac 客户储蓄余额中位数均为4200纽币。同时在这两个地区中都有32%的人储蓄余额超过15000纽币。坎特伯雷和奥塔哥还在自动储蓄方面领跑，有28%的 Westpac 日常银行客户每月向其储蓄账户存钱。
在表格的另一端，奥克兰人的储蓄余额中位数最低为1200纽币，同时奥克兰人最有可能面临储蓄余额不足500纽币的情况，43%的人属于这一范畴。赫恩表示，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想要领先一步是很困难的，那里仅有19%的人设置了自动储蓄转账。我们知道奥克兰的成本通常比其他地区更高，这反映在了这份储蓄数据中。
北地在 Westpac 客户中的储蓄余额中位列排名倒数第二，该地区有42%的人储蓄余额不足500纽币。惠灵顿人的储蓄余额中位数为3600纽币，是北岛最高的，同时有31%的人拥有超过15000纽币的储蓄。
惠灵顿和南地并列第一，这两个地区均有42%的 Westpac 客户，其 Westpac KVSilver 余额超过了4万纽币。总体来看，有38%的人 Westpac KVSilver 余额超过了4万纽币。确保你加入了适合自己人生阶段的 KVSilver 基金非常重要，有很多简单且免费的在线资源可以帮助你弄清楚这一点。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C03 安居往来版面第一篇文章，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关注一起中国公民遇袭案。近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获悉，一名中国公民在奥克兰市中心街头进行网络直播时，遭多名不明身份男子殴打，身体多处受伤，个人财物被夺。
总领馆高度关注此案，已第一时间向奥克兰警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尽快依法公众严肃调查处理，切实保障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警方表示正在全力侦办，总领馆并已致电受害者转达陈世杰总领事的亲切慰问，祝愿其早日康复。
总领馆将持续关注案件调查进展，并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与协助。 总领馆仅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与总领馆联系寻求协助。
新西兰紧急求助电话111，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6495251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或00861065612308。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C03 第二篇文章，总领馆紧急提醒，春节期间赴南岛旅游注意交通安全，切勿超速逆向超车。时值2026年马年春节，新西兰迎来旅游高峰，近期南岛再次发生涉及中国游客的交通事故，我馆特别提醒
严守交规，杜绝侥幸。新西兰靠左行驶，请务必提前适应，且勿超速，严禁在双黄线、毛湾等路段逆向超车，这是引发恶性事故的主要原因。
安全驾驶，充分准备，长途飞行后请勿立即驾车，全员系好安全带，儿童使用安全座椅，提前熟悉路况和标识，避开恶劣天气。
遇事冷静，依法处置，如发生事故立即拨打111报警，切勿逃逸，留存证据，联系租车公司及保险。
紧急求助，新西兰报警急救电话111，可要求中文服务，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或00861065612308，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领保协助电话00643341106。平安是旅途最美的风景，合规是行程顺利的保障，祝您平安出行，新春愉快。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阿斯卡。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谢谢阿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但是呢， 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
嗯，
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 benefit 出现的。
嗯，
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是的，
然后呢主任医生啊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
嗯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并且他是能够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一个月都是，前两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士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士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士会变到频繁到一个礼拜一次。那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士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2到3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有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
，
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他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他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 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当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师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师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比如说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师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主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两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他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就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在做这个唐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D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A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可能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虽然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需要最后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它这个保险呢，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它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它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 一个是 NIB， 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 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2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但是我们需要负责这，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 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Quest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 Care， 因为 Ultra 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 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2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三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他每年呢，每一次怀孕，他每一次怀孕他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由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他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他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他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 NIB 的他这个4000呢，他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 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2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1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他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他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他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再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但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有些人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这样，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他的这个索赔的标准，他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 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五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它是说的，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五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三十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投保的，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怀孕中呢三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也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三种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它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理赔。但它理赔呢，它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它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谢谢，我们下周见。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点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难点啊，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将继续在中国化学史中徜徉。我们要感谢张子高先生，节目的所有背景资料都来自于张子高先生。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说，在发掘齐家文化层的时候呢，发现啊，在它的上面呢是新店文化。新店文化呢，我们说这个烧陶的这个窑窖当中呢，发现了两块铜渣。这两块铜渣呢，可不是我们前期节目聊的那种红铜了，它已经是青绿色，底上呢还有一层土胚。这就说明啊，从齐家文化到新店文化，作为铜器的原料，这个金属铜啊，已经从天然铜的阶段进入到了冶炼铜的阶段。那关于中国的红铜器出现时期，同时呢还有这个铜和石并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接下来呢，在化学史当中啊，也是在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啊，就是酿酒。诶，实事求是啊，这酿酒是不是化学变化呢？关于这个酿酒起源的这个时代啊，哎，真说起来，它跟这个铜器起源的时代啊是一样的，仍旧是在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商代已经是饮酒成为了一种风气呀。《史记》当中曾经记载过“酒池肉林”这样的说法。那这酒的酿酒的起源应该肯定比商代还是要早啊，那远到何时呢？目前来看只有7000多年的历史哈，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当中呢，我们说殷商之前的6000年啊，这个时期，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发展的，这是一个发展但是可能比较缓慢的啊。对于谷物酿酒发生的条件，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没有刻意的去注意到啊这种化学的变化。在中原地区，比如说我们说聊过的龙山文化上面呢，还有这个仰韶文化，它的下面呢就承接着商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差别，它就表现在农业生产这个方面。像考古学家们啊，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龙山文化当中啊，农业生产工具，像实质的这个种植的工具啊，虽然没有特别新的这个器型，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石镰，石头的石，镰刀的镰，这就还有这个，还有一种叫棒镰，棒，河棒，河里特别大的那个蛤蜊啊，用它的壳来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有了这种工具的出现，说明呢， 种植物的面积扩大了。那既然面积扩大了，那我们丰收的这个量是不是也就增多了呢？当然啊。所以呢，从仰韶的这个石刀到龙山的石莲，那这个种植面积的扩大之后呢，我们表示这是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发展的一个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像上学时候背过这段啊，它要促进生产关系的变迁。在山东的宁阳县就发现了大概是有120多座大小形制不同的龙山墓葬，算是个墓葬群啊。其中呢，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大型的墓葬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木质的棺椁的痕迹，随葬品呢，最多的呢可以达到160多件呢。那小的墓葬这就不好说了，明显的差别。小的墓葬呢，形制小，而且呢，这个葬具的痕迹也很少。陪葬品呢，有一件、两件，甚至是完全没有陪葬品。这说明什么呢？别说是死了时候啊，在生前就已经有阶级的分化了。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啊，应该说这个正在解体了。阶级分化出现呢，我们想跟这个谷物酿酒的起源还真是有一些关联的，并且呢是一个核心的关联。而我们说呢，当时还有畜牧业，这个畜牧业呢就稍微低于这个谷物生产这个行业了。尽管有了储备的粮食，但这个粮食归谁所有啊？储备的粮食呢仍旧归氏族所公有，被视为全部这个氏族公社的权利。后来呢，我们说出现了阶级分化了，慢慢开始私有了。生产力的提高，工具的改进，播种面积的扩大，那阶级分化就出现了。剩余的粮食呢就开始集中在对少数人的手里了。像我们现在说啊，大部分的财富20%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啊。这样一个时期呢，谷物酿酒这种社会条件才开始成熟了。是不是就顺理成章啊？我们说那时候的酒要是想留下来这不大可能啊。但是盛酒的器具留下来是真的是有完全的完整的。那酒器的出现肯定啊是在酒的出现之后了哈。像陶制的酒器，比如说尊啊这一类的，在龙山文化遗址当中呢是可以找得到的。仰韶文化呢还没有发现，不过并不用说那时候就没有酒喝哈。有的听众朋友呢会说哈，怎么我们就知道呢，或者考古者就知道这些酒器的名字就是这一个，它就是尊啊，它就是觥筹。这是不是考古工作者们所拟定的一个名字啊？不见得是它本身原有的。实事求是啊，也确实是哈，这些器物的名字呢也是考古学家考证之后所命名的。但是呢，从他们的这些形体和外观上，有一些呢确实是专门用来盛放酒啊这一类的，应该说是名副其实了，称作酒器。有一些是小型的，那么像大型的、中型的酒器，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作为一个一般的容器来使用，也就是说，它不只装酒啊，装别的东西也可以。那酒在试制的过程当中，正好，这合适，我们就用这个吧。试制成功之后呢，还继续采用着这些容器。久而久之呢，就从一般的容器转变为盛酒的酒器了。像小型的壶啊、杯啊之类的。像龙山文化当中啊，我们前面聊过的说高脚杯啊、小壶，还有那个 蛋壳杯，对，这都可能是一种酒器。所以呢，在龙山文化的晚期出现了酒，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历史啊，我们说有多少年呢？猜一猜，几千年？一万年？还真不是。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历史大约呢是有50万年。哇，这一路走来容易吗？啊，和他今后的这个有文字的历史这个时期的总和，比这个有文字历史的总和呢还大了100多倍。尽管是如此的遥远啊，通过考古挖掘和考证这些工作呢，让我们了解了祖先们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对于有关这个化学的工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呢是如此的优秀，如此的出色，使之在世界古老的文化行列当中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不断地引起应该说为这个后代的历史哈。同时呢，我们应该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这些文物也好，历史也好，在告诉着我们，自人类出现以来，是无时无地不在与自然做着顽强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当中，人们初步呢对自然有了一点点的认识，也进行了那么一点点的改造，那是为了让它能够为人类的生活服务。改造自然的结果呢，使人类本身也获得了改造和进化。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化学史当然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也是一段艰苦奋斗的历史。光荣呢，正是无数的无名的祖先们从艰苦奋斗当中得来的。无论是在烧制陶器上，创造铜器上，还是在谷物的酿酒，这些方面，他们不仅是在本身的那个历史阶段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更是为将来的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好，我们不在这个石器时代溜达了啊。接下来呢，华夏大地的祖先们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奴隶社会呢，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对，从墓葬群当中是吧，慢慢就看出来了，氏族在瓦解。氏族社会的末期，私有制的出现，原始公社呢开始分化，那奴隶社会呢就逐渐开始形成了。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啊，这段时期可以认为呢，从龙山文化到商代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说是一个夏代哈，现在夏代呢也有了实证哈，实时的证据在二里头。到了商代啊，是毫无疑问的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这个阶段呢，我们从在殷墟的发掘当中，墓葬中呢有大量，说起来有点血腥啊，是身首异处的殉葬尸体，从这一点上呢得到了确定。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呢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这样的阶级社会当中，由于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再加上奴隶被奴隶主强制的进行集中的劳动，虽说这是一种独裁哈，非常残酷的统治，但是呢却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化学工艺方面呢也是取得了成就呢，而且不止一项。一个呢是制陶技术的提高和成熟，这是新石器时代长期制陶经验的一个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青铜的技术，冶炼青铜并且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呢开始逐渐的成熟起来。 青铜的工艺呢，其实啊，也是在这个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标志着奴隶社会这个新的历史过程的出现。那其他的化学工艺啊，比如造酒啊、酿酒，还有染色，也都在进步和发展当中。我们还是先从陶器啊，看它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一方面呢，是陶窑的这个结构啊，变得更加的成熟、坚固。虽然和新时期的这个时代啊，它进行了一些改进，但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从积累的经验当中呢，不断的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我们怎么知道呢？它的技术改变了啊，就是我们发掘出了不同品种的陶器，比如说白陶和釉陶，表面上带着釉的陶啊。陶业呢，在原始社会占着重要的地位。像在邢台哈、啊，有三座窑，郑州呢有两座，在达洛庙哈、啊、有两座窑等等哈、啊，加起来看呢，这些都是在商代出现的，而且是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像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釉陶和白陶，在1953年到1954年期间呢。郑州那时候叫二里岗啊，商代的文化里呢就发现了表面敷有釉的陶尊，色褐有光，质地坚硬，扣之锵然有声。这种殷商的这个釉陶的片呢，应该当时是残片，不断的在郑州的遗址当中被发掘出来。后来呢，我们发现了一些较为完整的，像陶豆、陶碗、陶盘、陶罐、陶尊等等。这些呢，在安徽啊，有两座西周的墓葬当中发现了，应该说是大批的啊，有70多件。那这个釉陶和前期我们说石器时代那个陶有了什么区别呢？釉陶的这个目的啊，表面这层釉可以消除陶器的粗糙和吸水这两种特点。陶器上呢，有了这层釉之后啊，不仅是表面光滑，这样呢便于使用和清洗，主要呢还在于，你看我们要在里面放什么东西。当我们用这个釉陶来存放酒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渗透到对陶罐里面去，要么这个罐子不好了，要么这个酒的味道呢也会遭受损失。也可以说哈、啊，这个釉陶的发明也是，是吧，这人民生活的需要哈、啊，社会需要所导致的结果。从陶器发展到瓷器，这个釉陶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啊是个重要的关键。生产实践的过程当中，哎，想想看啊，真是不知道要积累多少的经验和探索，按照当时的那种条件才能突破这个壁垒，这也是一关呐、啊。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奴隶社会的殷商或者是商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做到了，真的是祖宗在上，顿首拜拜。再来看哈，这个釉陶和这个硬陶也有密切的关联，同时呢，它和早期的那个灰陶有了显著的区别，不仅是在硬度上有差别啊，同时它这个孔隙的差别、吸水率的差别都是有的。像我们聊这个化学史哈、因为有了很多的陶片呢，应该说反而比较利于我们去研究它，总不能是把一个完整的陶器打碎了哈，再去烤它是吧？在化学成分当中呢，我们发现有氧化铁、氧化亚铁、二氧化硅、氧化钙，像还有氧化钾、二氧化钛、氧化锰等等哈。这当中呢，还可以看出它灼烧的耗损大概是有多少。基于对这些化学成分的分析呢， 幼桃呢之所以和灰桃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它所含有的酸性氧化物，就是二氧化硅，相对的含量呢是提高了。所含的碱性的氧化物，像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钠，同时呢就降低了。因此呢，它软化的点，这个点就是温度呢就增高了，烧成的温度也要提高，这样呢在高温条件下所烧成的陶器就更为结实，吸水率呢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因此我们来看啊，在商周，劳动人民制作幼桃胚胎时所用的材料，哇，真的是从积累的经验当中得到了正确的认识，而且是正确的选择。这是釉料的成分，那么釉的下面呢就是这个陶的这个胚，胎胚的成分呢恰恰相反啊，它可以是比这个釉料的软化程度啊应该是比较低，这样呢可以在这个胎胚烧成的时候呢，釉料就已经达到了对熔的这种状态，达到这种熔融的状态之后呢，就可以布满在陶胚的表面上。所以我们说啊，前面聊啊，要使这个釉料的软化点要降低，相对呢就要提高碱性氧化物的成分。那这些又是什么呢？比方说镁、钙、锶和钡这样一些元素。碱性氧化物呢在釉片中的成分比在胚胎中的成分呢相对增高，这是非常的明显的。少的那是有几倍啊，如果是这个高的呢可以达到几十倍，特别是钙的成分。这个在后代我们说这个瓷釉的应用当中也能反映出来，可见是源远流长啊。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来分享一点中文的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呢，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字，它既是一个字呢也是一个词，叫做蒜。蒜啊，不是大蒜的蒜，是计算的蒜。算呢本身是一个动词，像我们说数学算数啊。动词呢口语当中的意思呢就是认作当作什么。比如说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吃喝这件事上就算是个地道的行家。算是个地道的行家。好，再说小白呢说这钱就算他借给我的，等将来我有了的时候再还给他。算呢后面还可以跟了，表示不再计较啊，就这样了。比如说算了吧，小白说不就是一个空瓶子吗，扔掉算了。再比方说算了吧，小白跑得再快也不会追上火车的。如果小白约好去看电影，说看看时间呢，如果吃完饭再去有点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决定呢？小白会说算了，看完电影再吃饭吧。好，算了先看电影再吃饭吧。那这里算了呢就表示先把吃饭这件事情放弃了，不再计较。好，我们今天在中文小知识当中呢聊的是算这个字，计算的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新的一年让日子越来越好的三句话》。别只对外人和气，却对家人发脾气。生活中，很多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把最好的脾气留给外人，把最坏的情绪留给最亲近的人。对外人，我们懂得和颜悦色，礼貌周全，可对家人，我们却往往肆意宣泄情绪，仿佛他们就该包容我们的负面情绪，承受我们的任性和脾气。其实，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住一次次的伤害，再温暖的陪伴也抵不过一句句的刻薄之语。家人是我们疲惫时的港湾，是我们迷茫时的依靠，他们愿意包容和接纳我们，可这份包容不是无限度的忍耐，更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新的一年，学会收敛自己的脾气，别再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别再因为一时的烦躁就出言伤人。你最该带回家的是笑容，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别光顾屏幕里的热闹，却让身边变冷清了。晨起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刷一刷消息，饭桌上是各自抱着手机对着屏幕热聊，对身边人却沉默不语。我们在屏幕里看别人的悲欢离合，却忘记关心身边人的喜怒哀乐。互联网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给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与乐趣。只是要注意，不要太过沉浸在虚拟的热闹里，却忘了抬头看看身边的人。明明坐在一起，心却隔着距离，明明拥有彼此，却把注意力交给了网上的信息。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在屏幕里观看别人，而是在现实里珍惜眼前人。新的一年，学会适时放下手机，陪父母说说话，和爱人聊聊天，与朋友聚一聚。别光顾屏幕里的热闹，却让身边变冷清了。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我们常常在期待以后，等下次有空，等一切安顿，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拖延，习惯等待，总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一次次往后放。可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以后 也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由无数个现在组成的。那些随口说的下次，那些轻易搁置的心愿，那些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只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慢慢变成遗憾。新的一年，愿我们学会把目光收回，珍惜当下。想做的事就立刻着手，想要的生活就从此刻开始改变。不拖延，不蹉跎，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才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和您在空中电波相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大小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即将于本周四拉开帷幕的元宵冬会。那这一盛事呢，是在奥克兰举办的，届时一盏巨型的孔鸟彩灯将会在马纽口首次亮相，为一年一度的灯会增添几分新西兰的特色。那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同样关注到了这样一场属于华社的盛事。我们看到活动的组织方大型活动组的经理对此表示说呢，这是元宵灯会首次展出一盏呈现新西兰自然史片段的主题彩灯。经理杰普·萨瓦利对此表示说，这种动物大约在600年前就灭绝了，它在毛利文化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选择了孔鸟。这位大型活动经理表示，这盏 3.5 米高的孔鸟灯笼的设计工作是在新西兰完成的，随后委托中国四川自贡的一家知名彩灯制作方进行制作，并运至奥克兰展出，整个过程耗时约4到5个月。他表示，鸡尾鸟的彩灯有计划会在未来的元宵灯会中亮相。为了庆祝马年的到来，两匹骏马彩灯也将与其他500多盏手工彩灯一起亮相本届的元宵灯会。经理杰普·萨瓦利介绍说，马高4米，长3米，灵感来自东汉文物马踏飞燕，象征着速度、成功以及对新一年充满乐观。在中国，元宵节一般标志着春节的结束，根据习俗，人们会通过赏灯、吃汤圆来庆祝元宵节。在中国一些地方，人们还会通过舞龙、舞狮、踩高跷、猜灯谜等传统活动来进行庆祝。新西兰首届元宵灯会于2000年在 Albert Park 举办，当时活动只有一天。此后随着观众人数不断增加，灯会多次更换场地，逐渐发展为为期4天的节庆活动，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文化活动之一。组织方表示，今年是灯会连续第3年在马纽考举办。关于灯会应该在哪里举办，大家各有不同的看法，但位于 Manukau 的 Sports Ball 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场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要展出500多盏彩灯，超过50个美食摊位，摊位总数接近100个，还有亲子游乐设施，以及舞台上传统风与现动风的表演。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满足这一切需要的地方。今年为了方便管理入场人数，并鼓励公正使用公共交通出行，元宵灯会将继续采用免费不免票的方式。持票者可在灯会开幕前两小时至当天公共交通正常运营结束前免费乘坐公交和火车。此外，活动期间还将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往返 Manukau 火车站、 Westfield Manukau 购物中心以及活动举办地。组织方表示，活动场地周边停车位有限，考虑到现场人流，他呼吁公众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前往。他说，我们预计冬会四天时间会有高达16万观众到场，周末是最繁忙的时间，我们预计这个时间段会有大量民众前来观冬，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新华侨生电台在这里也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关灯会的信息。那么本届灯会啊，将会在本周四，也就是2月26日开幕，持续到本周日3月1日结束，每天开放时间为下午4点到夜间10点半，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大约9点50分还会有烟花表演。主办方呼吁民众尽早领取免费门票，以便活动现场更好地控制入场人数。截止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已经有10万张免费门票被领取，周六的门票已经售罄了。主办方表示，对于没有提前在网上订票的观众，活动现场也会有现场票进行供应。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不要忘记从本周四开始的在奥克兰 Manukau 进行的这样一场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把目光拉回到汉密尔顿本地。这几年啊，新西兰的居民越来越频繁地听到两个词，洪水和山体滑坡。保险涨价，部分地区暂停承保，政府讨论回购，气候变化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是已经开始影响房子、资产和未来规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家给出一个结果，新西兰自然灾害风险最低的主要城市恰好是我们汉密尔顿。也许会有很多听众第一反应是，怎么会是我们汉密尔顿呢？这项评估出自新西兰本土媒体电视一台的采访节目。该期节目的做客嘉宾是新西兰的地质科学家格雷姆·伦纳德。伦纳德在采访中说，根据多年研究，汉密尔顿这个内陆城市是新西兰自然灾害风险较低的地区。伦纳德解释得很简单，就是因为地理位置。汉密尔顿不靠海，不用担心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不在主要的活动断层带上，地震风险相对较低，地势也比较平缓，大规模山体滑坡概率不高。综合下来，在各大城市对比中，它的整体风险排在前面。但专家也强调一句，低风险不等于没风险。新西兰全国都躲不开地震和极端天气，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这项评估公布之际，房屋保险市场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例如 AA 保险本月宣布，由于洪水风险过高，将暂停在 Westport 推出新的住宅和商业保险保单，而南岛坎特伯雷部分偏远地区也因地震风险暂停承保。 保险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对此表示，受影响地区不到全国有风险总数的1%，整体仍可获得。但他也坦言，政府必须与地方议会合作，识别高风险区域，并投资基础设施，否则未来保险可及性将面临挑战。换句话说，风险正在被重新定价。汉密尔顿市长蒂姆·麦金多称，该声誉令人振奋，但抗洪抗灾方面不能掉以轻心。但他同时强调，历史上怀卡托地区也曾遭遇洪水与极端天气，防灾准备仍是关键。市长说，确实，低风险城市往往更容易产生心理松懈，一旦极端事件发生，准备不足反而可能放大损失。更具争议的声音来自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奥纳森·波士顿。他警告，保险公司撤退只是开始。根据政府的气候适应规划设想，约20年以后，高风险地区居民可能将不再获得搬迁援助，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生自灭。这位来自首都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退休教授认为，这在道德层面难以接受。他主张扩大地震委员会的保障范围，将天气相关风险纳入覆盖。即使私人保险拒保，政府也应在过渡阶段提供支持。然而，首都的市长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若扩大政府的保障，将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也可能冲击私人保险市场。对于居住在奥克兰、汉密尔顿或沿海城市的华人家庭而言，这份最低风险城市榜单或许值得关注。随着气候风险被重新评估，未来房价、保费甚至银行贷款政策都可能与区域风险挂钩，低风险地区可能更具吸引力，而高风险区域则面临保费上涨甚至拒保的现实。这不仅是科学问题，更将会成为财富配置问题。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西兰大小事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我们第一站首先来到新西兰。您从水下的视角看过新西兰吗？没有热带珊瑚的喧闹，也不是寂寥的冷水荒原，而是暖流、火山、深海、峡湾共同塑造的混合生态。
新西兰一步步入夏季，潜水的最佳季节正式开启。这里拥有近60处顶级的潜水和浮潜地点，从北岛到南岛，每一次下潜都是新的世界。现在请准备好，一起下潜进入新西兰这个4个绝美的水下秘境。
首先，我们来到北岛的普尔奈斯群岛，这里有拱门、洞穴与热带画面。被列为世界5大顶级潜水目的地之一，普尔奈斯群岛是新西兰潜水体验中不可错过的一站。位于图图卡卡海岸以东，这片海域由古老火山活动塑造，布满水下拱门、洞穴与岩体结构，光影交错间营造出如梦境般的潜水画面。当潜入海底时，从洞口向外望，
一道光束会把蓝色拉成框，而转头向内，洞穴的深色又有强烈的反差。这一幕幕常常会让潜水者把这趟下潜记成人生照片里最值得保存的一帧。
受暖流影响，这片海域中活着的大量亚热带鱼类，它们在新西兰其他海域并不常见。下潜时，你会看到斑点黑鲷在岩缝间缓慢巡游，花翼海鳗从洞穴深处探出头来，豪迅爵珊瑚鱼在水流中闪过金属般的光。暖季来临，还有成群的鳐鱼会出现在拱门附近的水域，继续向前。你可能会进入那些巨大的海氏虫穴洞穴系统，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里克里克洞，世界上最大的海氏洞之一。洞顶高耸，洞腔开阔，当海浪在洞外翻涌，低频的回声会从四面八方传过来。
这个景点适合潜水新手和初级证的持有者，岛屿周边有若干潜点和受保护的潜礁，非常适合体验潜水或入门练习。同时，这里有五星级的 PADI 教练团队，提供从开放水域潜水员到教练级别的完整培训体系，同时也适合有经验的潜水爱好者，具备良好的潜水技能，可以听从领队指示穿越拱门与洞穴等高阶的潜点。
下面有一个行程建议，如果是一日行程，以图图卡卡为基地，参加当地专业潜水运营商的一日出海行程，其中潜水图图卡卡潜水俱乐部备受推荐，通常包括两次潜水，并在水面休息时安排浮潜、皮划艇或船上放松活动。即便是陪同前往，不下水的同时也能在甲板上观景放松，或参与轻量水上活动，完整参与这趟海上旅程。
如果您是多日的行程，我们建议您可以从奥克兰自驾前往图图卡卡，大约三个小时的路程，将潜水行程纳入更完整的北岛海岸线路中，推荐与岛屿湾、雷音阁角等北岛经典海岸目的地串联，行程由海湾、岛屿、灯塔与潜水共同构成的纵向海岸之旅，使旅程兼具潜水深度与风景层次。
下一个目的地是克罗曼德，温暖的海藻森林与浅湾浮潜天堂。相比更北端的普尔内斯群岛，克罗曼德的海不急着把你拉向海底深处，浅湾、白沙还有成片的海藻森林让阳光可以一路照到水底，由于日光充足，浮潜就能看到丰富的景象。你只需要把面镜戴上，轻轻低头，或许就能看到鱼群在海藻间穿梭，沙底被波光切成细碎的纹理。这里的潜水更像是一次在海底花园里的散步。
这里有大教堂湾，那张 Windows 经典桌面取景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线上，它周边的海洋保护区因生态保存良好，海况相对平稳，成为许多人第一次下水的起点。这里适合初学者与首次体验潜水者，潜点多，流速温和，是体验潜水与第一次考证的理想起点。这里有完善的 PADI 课程可供选择，同时适合浮潜爱好者，光线充足，能见度高，拍摄方便。同样适合家庭与亲子游，孩子与父母都能在潜水区安全观察海洋生态。
一日行程推荐是以回地昂格或大教堂湾为基地，参加当地潜水中心的一日出海行程， 大桥头湾等海域进行潜水或浮潜体验。
从风景秀丽的怀迪昂格登船出海，航线覆盖绵延数英里的潜水海岸线，包括众多的岛屿以及大教堂湾在内等领域，还有数不胜数的岩石、尖峰和海湾。这种潜区范围很大的优势，也意味着即使天气不太好，也能从不同海域中找到更合适、更安全的下水点。
教堂湾的潜水与浮潜海况相对温和，水色清澈，非常适合初学者熟悉装备、练习呼吸，并完成首次下潜。这里是有专业潜水教练协会潜水中心，提供从体验潜到正式课程的多种选择。
如果是多日行程，您可将克罗曼德半岛作为海岸度假的落脚点，安排一到两天潜水或浮潜活动，其余时间则交给海岸与森林，沿大教堂湾海岸步道慢行，在热水海滩挖一池属于自己的天然温泉，或搭乘流动溪铁路缓缓驶入雨林深处，呼吸满满的绿意，把潜水海岸线与放松自然串联，组成一段节奏舒缓、层次丰富的海岸假期。
这里有一个实用小贴士，如果你还没有潜水证，可以安排体验潜加当日入门课程，在教练陪同下完成第一次下潜。如果打算把潜水发展成长期爱好，可以直接报名 PADI Open Water 开放水域课程，系统掌握潜水技能。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另外两个潜水圣地我们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和您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人在旅途的第二站，和您分享有关中国的旅游市场新闻。这个马年超长春节假期，国内自驾、南方避寒与返乡探亲双向驱动，更多人喜欢开车一路向南。出境游最热目的地依次为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很多冷门小镇城市被中国游客探索。
2月23日，全球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6年春节全球自驾游报告。报告指出，受假期时间较晚、聘假便利等因素影响，2026年春节期间，自驾游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活跃态势。国内租车订单同比增长13%，国际租车订单同比增长16%。整体出行规划凸显提前出发、集中返程的高效特征。
春节期间，国内自驾市场迎来双线高峰，一方面是返乡团圆的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南下避寒的度假热情。报告显示，海南、云南、广东成为最热门三大目的地省份，整体订单量同比增幅超11%。热门城市依次为海口、成都、广州、昆明、三亚、深圳、上海、北京、大理、厦门。一路向南的温暖路线持续受到追捧。
经典自驾线路依旧火热，如海南环岛的海口三亚线，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风光路线，昆明到西双版纳热带风情线，以及广州到潮汕美食文化路线等。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春节游客的平均租车周期明显延长，较往年增加7%，日均花费也比同比上升9%，反映出深度漫游趋势和消费升级态势。
客源地方面，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市继续领跑，同时四川、山东、云南、福建、陕西等地的需求增长显著，表明自驾游消费正从沿海向内陆稳步扩散。
随着国际航线持续增长，签证政策便利化以及假期延长，春节出境自驾游迎来显著增长，订单量同比增长16%，出行高峰提前至2月8日到10日， 凸显游客利用节前时间错峰出行的智慧。热门目的地依次为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挪威、意大利、泰国、阿联酋、马来西亚、土耳其、英国。
探亲加旅游模式兴起，成为今年最大亮点。报告数据显示，先后完成国内自驾探亲与出境自驾游的双重行程用户同比增长68%。这类游客通常选择先出国旅行，再回国与家人团聚，或反向安排，实现一次假期双重体验。
返程与小众目的地增长也十分迅猛。南美洲凭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魅力，成为增速最快的区域，整体需求翻倍，其中智利、阿根廷表现突出，新近免签的巴西同样实现倍增。
大洋洲增长超30%，欧洲与亚洲保持稳健增长，传统热门目的地如新西兰、澳大利亚、意大利与新兴目的地挪威等持续受欢迎，而阿曼以218%的增速成为亚洲最大黑马。非洲方面，南非延续高增长态势，同比增长144%。
冷门城市也受到探索者的青睐，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自驾爱好者将目光投向埃尔奥拉、卡内奥赫、斯沃尔维尔、埃沃内斯、安曼、马拉加等相对小众的城市，这些目的地往往需要更长的前行规划和充分的准备，反而激发了游客的探索热情。预订周期普遍提前，订单增速明显高于传统景区。
出境自驾游客园地格局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及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仍是主力，其中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同比增长均超30%，需求旺盛。
好的，今天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在这里，主持人提醒大家劳逸结合，时常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游览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在路上。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